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今日呢，我哋会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第四章噃。但系喺进入经文之前呢，我想用一啲时间呢嚟探讨一个话题噃。试探呢个字呢，系可以有唔同嘅方式嘅用法噶。创世记第22章第一节就话俾我哋听，神试验亚伯拉罕。嗱呢句经文里面呢，神试验亚伯拉罕。嗱同时喺旷野40年期间，神亦都去检验或者试验以色列人噃。嗱呢度咧就引起一个问题啦，主耶稣基督会唔会堕落呢？嗱，唔会噶，主耶稣系唔会堕落噶。咁样，咁系咪一个合理嘅试探呢？嗱，呢个咧就系一个试验。所有新嘅产品咧都要经过试验噶。嗱，例如车胎同埋汽车咧。都要经过试验的。在电视广告里面呢，厂商去展示他们新的型号的车，他们呢就怎样将车开住啊，经过一些很困难的路段啊，他们可以怎样容忍最恶劣的环境。其实每一个零件都要经过试验的。因为任何一个零件出现问题，对于厂商来讲呢，都是相当之丢脸的事。主耶稣基督是不可能堕落的，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试验呢？是的。那就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举例呢讲明这个事实。那当我住在德州西部的时候呢，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啦。那么呢，我们呢就在波洛斯河的支流那里的西部。那在夏天的时候呢，溪水呢就严重不足的。那个溪流呢经常都是干的，但是去到冬天呢，充沛的河水呢就可以呢使到一隻的箭缆呢都浮起。有一年呢，我们就遇到洪水了，洪水呢就冲垮了河上面的铁路的桥梁。铁路公司的工人呢就立即来呢就搭建一座新的桥梁。当这座桥梁完成的时候，他们呢就放了两个火车头在桥上面，咁呢就用汽笛咁样绑住啦。我们呢就从来都未听见过两个火车头的汽笛会同时间响起来的情况。所以呢每个人呢都跑去桥头嗰度嚟睇热闹噃。喺群众当中呢就一个勇敢嘅年轻人咁样问啦。你哋喺度做咩？咁嗰啲工程师呢就回答啦。我哋试验呢座桥啊。咁个年轻人就再问，你认为呢座桥会断呢？工程师呢就带住一个嘲笑嘅语气话，当然唔会啦。年轻人呢就感到好疑惑啦。咁再问，咁如果你哋知道条桥唔会断，咁点解你哋又要将火车头放喺桥上面呢？工程师呢就回答啦，呢个呢只係为咗检验佢哋唔会断。呢个呢就係撒旦试探主的理由了。这里就告诉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救赎主是圣洁的，无邪恶无玷污，远离罪人，凡是靠着他去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。主被试验的方式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当我们被试验的时候，会有一定的极限的。当我们的极限到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断裂，然后呢压力呢就会移除。但是呢压力永远不会在我们的主身上面移除。耶稣经历了三重的试探，身体上面、心理上面和心灵上面。主耶稣呢在身体的层面接受试探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节，魔鬼对他说， 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魔鬼呢，并冇要主去犯罪噃。食物是生命的支撑，亦都是必要的。有一次主耶稣呢就喂饱了5000个群众，另外一次他就喂饱了4000个群众。夏娃望住伊甸园中间那棵树，看见树上面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于是呢就摘了下来吃。约翰呢就称试验是肉体的情欲，或者是肉体渴望的试验。你可以呢看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6节。一个人呢必须要活下去，所以呢要活下去呢他就要食嘢啦。这个呢就是今日大多数人的哲学噃。群众又吵又闹，暴民混杂在一起，他们呢嗌咩呀，我哋可以食啲咩，我哋可以飲啲咩，可以着啲咩。这些呢都是大多数人一生的追求。男人可以呢不诚实，偷渡啦，赌博啦，走私酒啦，用尽一切的手段，只是呢为了要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温饱。而女人呢就为了要得到貂皮大褛或者是钻戒，可以出卖自己的精操和肉体。当撒旦对耶和华神这样讲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存性命。这个呢就是在约伯记第二章第四节这样讲。他这样讲呢就显出他其实是看不起人类的。这个并不是事实，是因为约伯并没有屈服到。我们的主呢就用圣灵的宝剑，亦都即是说神的话，去击败撒旦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就这样记载，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跟住呢撒旦就在心理的层面来试探耶稣了噃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到第八节就这样记载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兵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这一个的试验呢和眼目的情欲有关，就好像约翰所讲的一样。在伊甸园里面，夏娃就望住园中央那棵果子，见佢呢哇好悦人眼目。撒旦呢就带基督去到山嘅高处，将天下万国都指俾佢睇，就话啦要将佢哋呢俾咗耶稣。天下万国其实呢就係包含咗伟大嘅罗马帝国添。但係基督係经由十字架嘅道路登上王位嘅。撒旦就话啦，嘿，我哋其实唔需要理个十字架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8节，保罗呢就告诉我们知道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。当撒旦提供一个容易的方法可以登上王位的时候，还要走这条受苦的道路，是不是一件很愚蠢的事呢？现在就等我讲一件事给你听啦。这件事呢可能会令你感到震惊的。撒旦想要在地上面建立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国度，只有两个统治者，就是主耶稣和撒旦。如果你不考虑主耶稣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选择撒旦的了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保罗就这么说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最后主耶稣就在心灵的层面接受试验了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9到13节，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常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夏娃渴望园里面树上面的果子，是因为果子可以使到人有智慧。 约翰呢就形容呢个试验为今生嘅骄傲。嗱，呢度所处理嘅系心灵层面同埋信心嘅问题。嗱，撒旦要耶稣证明佢系神嘅儿子，嗱，俾佢哋睇一睇啦，睇清楚啦，证明俾佢哋知道，咁佢哋就会接受你噶啦。嗱，呢个并唔系信心，呢个呢系胆大妄为，呢个呢喺度挑战紧神。信心是安静的等候神，遵循他的旨意。当撒旦引用诗篇91篇11到12节的时候，其实他是不用经文的，就好像他在伊甸园的时候对夏娃所讲的话一样，也是错误引用神的话。这个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接受试验呢？为了要证明你和我可以有一位无罪的救赎主，他是无罪的、完美的，他是有拯救的能力的。他证明了所有的能力都已经给了他。今日有一个人满有荣耀，亲爱的朋友，他了解我们，能够同情我们，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救赎主，你说是不是一件很美丽的事呢？当撒旦试验耶稣基督之后，耶稣就变了强壮了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这样写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。经历过试探之后，主耶稣有圣灵的能力。试探呢就会改变一个人的，不是使到他强壮呢，就使到他变得软弱。就好像军队一样，军队经过洗礼之后，一个人如果不是变得更加能忍受，就是变得没办法承受压力。是不是在军队里面这个呢就是事实呢？我就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的呢，忍受苦难和试验能够使到你得到锻炼，或者是使到你抱怨，使你软弱，或者是使到你变得光强。有一句话呢我们都熟悉的，好像很老土这样讲。同样呢，太阳可以将蜡烛融化，亦都可以呢使到泥土变硬。蜡烛被融化同埋泥土被变硬呢，这个是因为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特色。又或者这样说，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条件，而不是因为太阳的关系。神是不会使到你的心光硬的，他没有使到法老的心光硬。其实法老呢是拥有一个光硬的心，神只不过将法老光硬的心显明出来而已。我们的主认同了人类，圣经呢确认了这件事实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就这样写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，所以呢他经过试炼之后需要圣灵来强化他。如果我们的主在经历试验之后都需要圣灵来强化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更加需要他呢？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五节就这样记载，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称赞他。经过试探之后，主耶稣就回到加利利，在会堂里面教训人，人家都颂扬他的名，人家就赞美他，恭维他。这一节经文呢听起上来呢就好像赞美诗一样。一方面赞美他呢，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拒绝他。这个是可能的。一方面唱赞美诗，但是一方面呢又不理会他的声明。这个呢都是可能的。当唱和撒那又拥戴他作为王的群众，隔一日呢就加入了暴民的行列了，一起呢高呼说要钉他十字架。他们都是同一批群众来的。我想到一幅十字架的图画，有一个空的十字架就放在前面，在背景呢就有一只驴刚刚在这里吃着枯干的棕榈叶。这个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了。有一天主被人称赞，隔一日他呢就被钉上十字架上面。现在呢我们就要看看记录在神的话语当中最美丽的一件事，这个呢闪耀出光芒的故事，它散发出芬芳的意义。看看这个故事是几咁迷人的，路加医生这样告诉我们，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，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嗱，这个事件只有路加医生有记载到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，我们不应该忽略它的。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主耶稣经过试探之后回到他的家乡里面。一般来说呢，家乡的人应该感到骄傲的嘛，因为呢在自己的乡下出了一个这么有名的人。就是好像他呢在过往在安息日的习惯里面一样，他就进入拿撒勒的会堂了。请你留意，他从来没有这一种错误的想法。即是说呢，你可以在自然界里面敬拜神，亦都呢可以在固定的地方敬拜神。虽然呢我喜欢打高尔夫球，但是我每一次听到有人非常之敬虔地说，星期日他们可以在高尔夫球上面轻轻松松地去敬拜神，就好像他们在教会敬拜神一样，只是听到有人这样说的时候，我总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。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，当你在星期日朝早带着你的高尔夫球袋去到球场的时候，你是要去敬拜神还是去那里打高尔夫球的呢？事实上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面根本没有心情去敬拜神。你在星期日朝早回到教会当中，当然是去敬拜神啦。你去高尔夫球场那里，当然是去打高尔夫球啦。在安息日，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会堂，就跟他平时的习惯一样。在我们主耶稣的年代呢，会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宗教机构之一。会堂呢必然是在巴比伦帝国统治的时期形成的。当时犹太人呢就远离了他们的故乡，亦都远离了他们的圣殿和祭坛。那好自然呢，他们就想走在一起去聚集。而且聚集的那个特别的群体呢，是特别的敬虔，特别敬畏神的人。因为呢他们这样做可以听到神的话，并且呢可以从事某些的敬拜的活动。就在以西结书第14章第1节和第20章第1节里面呢，经文就提到长老聚集在以西结的面前，这个呢可能就是好像会堂一样的情况啦。在流亡的日子结束之后呢，会堂就保留了下来。最初会堂只是解释摩西律法的地方，后来呢又增加了祈祷啊和讲道的功能。但是会堂最主要的功能呢，都是教导各行各业的人有关于律法的知识。在主耶稣的年代呢，是比较大的城镇里面呢都设立会堂的。现在我们呢可以用这一日来解释基督在早期不为人知的一些生活。我们呢就不知道每一个星期的其他的六日呢他是怎样过。我只是知道呢他是一个牧长，而呢这些呢就是他每一日要做的工作。但是我知道呢，每去到第七日他呢就会去到会堂的当中。他呢就会在他固定的位置上面敬拜神，因为呢他可以在那里做到见证。现在呢他就回到家里面呢就一段时间了，那他亦都呢去到会堂那里。有人呢就将先知以赛亚的书呢交给他，他就开始呢读里面的经文。他由以赛亚书里面去读出经文啦。咁呢，喺当时呢圣经系未分章节㗎喎。但系由而家我哋嘅圣经嚟睇，佢所读嘅呢就系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第二节。喺呢度呢请你留意一件好重要嘅事喎。佢读到某一个地方就停低落嚟啦。佢冇继续读下面嘅地方话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佢读到呢个地方呢就将成卷书卷起嚟交还俾执事。佢并唔系呢 是一个句子的结束地方停低落嚟嘅，而是在句子仲未结束的时候就停低落嚟。这个呢就使到我哋觉得好惊讶嘅。根据我哋而家有嘅翻译嘅版本呢，佢读到嗰个逗号嘅地方就停低落嚟，但係佢所读嘅原文里面呢就冇逗号嘅。佢完全冇提到呢一句说话，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佢完全冇提到呢句说话嘅后面所有嘅句子。你知唔知道点解呀？佢抵住啲群众对佢哋讲，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圣经里面呢这个段落到到逗号之前的话呢已经全部实现了。这个段落剩下来的部分必须要等到他第二次来才会出现。报仇的日子还未到啊。什么是报仇的日子呢？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这样讲过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这个呢就是神所讲报仇的时期啦。主怎样将列国成为他的基业？诗篇第二篇第九节就讲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。这个呢就是主掌权的方式，这个呢就是报仇的日子啦。这个呢是主伟大的日子，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会发生的啦。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就是要将福音传给贫穷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得救，圣灵恩高他，使到呢他能够传讲救恩荣耀的信息。我们现在仍然活在这个美好的时代，活在福音的时代，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这个报仇的日子就会来临的啦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，众人都称赞他，并希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群众看着耶稣就想起，哎呀，他是约瑟的儿子，只不过是一个木匠。这样似乎呢就破坏了原先的气氛，这样他怎可能是尼赛亚？路加呢就讲得很清楚，他就成为人脆弱的样式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23到27节就这样讲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，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，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，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。又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，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先至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主耶稣呢用出人意料的方式呢来举例讲明这件事实。他引用了呢两个外邦人的例子。这两个外邦人呢住在以色列的地土以外的其他地方。他们呢就是撒勒法的寡妇和叙利亚国的乃曼。神在他们身上面施行了神迹奇事。耶稣想要告诉他们知道，他们虽然是他自己的子民，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他的身份，因此他们就会失去极大的祝福啦。他们就好像以色列中间很多的寡妇和患大麻风病的人一样，他们在以利亚的时代都没有得到医治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28到30节就这样记载了，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，都怒气满胸，就起来连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他脚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耶稣家乡的人呢就拒绝了他。拿撒勒周围的乡间呢其实是蛮荒的乡间，他们呢就带耶稣去到山崖边，想呢将他推落去去害死他。但是耶稣呢却是能够从这一班暴民的手中呢逃脱，这个呢都是一个神迹来的。 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今日嘅节目呢我哋就暂时停喺呢度。咁啊，欢迎你呢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喎。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里面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，或者想知多啲呢，你可以写信俾我喎。我好乐意呢为你再作详细嘅讲解。如果呢你喺生活嘅里面遇到啲咩难处，亦都请你让我知道，我哋可以彼此祈祷嘅嚟纪念。你写俾我哋嘅信呢，可以一阵间抄低我哋电台之后所报出嘅地址，然之后呢写明认识圣经呢个节目，又或者呢系写俾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嘅嚟信嘅，我会呢尽快咁回应你嘅。好啦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